弟兄姐妹平安。在宣教月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如何的让福音像种子一般的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若是神没有差遣这么多的人向我们传福音，向我们的过去许许多多信主的人传福音，我们今天也听不见福音。因此我们要来思想，是的，春天到了，是撒种跟栽种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撒种的时候啊，到了这个时机一错过了，将来收成的那个季节我们必一无所获。耶稣曾用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就是撒种就是传福音，这个福音要传出去，要四处传到各地，让没有听见福音的人都能够听见。在本地传福音啊，我们叫做布道；在外地传福音叫做宣教啊。愿神今天来带领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中间，神如何的让福音的种子借着我们每一个都是传福音的人传到那远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强烈的做工，就愿主你自己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愿主的同在，你的笑脸向我们每个人发出，好使我们真是进到你自己的面光之中，夫妇敬拜。愿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喜乐的来跟随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好像这话有一些人信不过去，所以特别要说这话是真的。少种的少收是一个属灵的定律，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却是很难能够做到的。的确没有人喜欢少收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多收，但是收多收少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必须要有一个远大的眼光跟对神话语他的应许的确实的认识，我们这个人才可能多收。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不相信神的应许，就不会等待，就不会去撒种。到了收成的时候，我们只能看见别人那些信靠主的人，他们的指望成就了，他们收了许多的庄稼，他们在那边欢天喜地的庆贺那个丰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又羡慕又悔恨，只是那个时候已经时不我与，后悔莫及，而且我们徒呼奈何。愿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传福音的事上也是如此。圣经中间这个少收我们明白了，多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多收其实这个多字啊，是祝福的意思。祝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多祝福人，我们就蒙多的祝福啊，这是神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也就是说，神是第一个是乐意祝福我们的。神如果不乐意祝福我们，我们撒下去的种子很可能不会收成，甚至我们撒出去了以后，我们收回来了比撒出去的还要少，这叫赔本。什么叫做赔？就是说啊，有种种的原因，虫害来了，或者是有一些杂草丛生，我们有各样的事情啊来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啊能够收到原先当收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在院子里面种很多的杂草，我们希望把它除掉，好让啊好的果子能够结出来啊。神告诉我们，你种的什么就收的什么，神是不能轻慢的，不可以跟神开玩笑啊。神说他要祝福就必然祝福，我们不要以身试法，不要与耶稣基督所传的道相违背，因为神祝福那些顺服的人。好，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多祝福啊是什么意思呢？多祝福是神有能力让那个出去撒种的人得到百倍的收成，这是一个倍增的收成。神的祝福不是用简单的算术加减我们可以明白的啊，神的这个祝福不是说一块饼我们切掉了一块以后就少了，相反的却是越给出去啊就越多，这是我们无法明白的。只等到我们看见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你就会给，你相信这件事情，你就会知道当我们要到这河里井里打很多的水起来的时候，你先要倒一些水进去，倒在这个水的这个帮布的时候，它就会一大就会打上来啊。我们虹吸现象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把那个管子装满，就不会有更多的水流进来啊。因此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个原则，当神
啊，
让我们来经历的他的信实是，我们给出去，他就多给我们；如果我们留下来，就变成一滩死水啊！神的祝福就从此就减少了啊！神在圣经中间，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给人，必有给我们的，而且不但是给，而且是十足的升斗，而且上尖下流，连摇带按，而且是倾倒给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啊！这是一个神的应许。他说：“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良器量给你。”所以，我们今天是富足的人还是贫穷的人？我们要做富足的人，我们要做富足的人，我们就必须是给出去的人。如果我们收住不给，神不会祝福的。第三啊，我们要来了解神的祝福必须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这是撒种必带来收成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了解啊，不是我们今天一种下去以后，天天到那边去看有没有长起来，还要看它不长起来，还把它拔一下，这个叫揠苗助长啊。拔完了以后就是枯死了，枯死了就说神啊，你都没有祝福，你说我种下去撒种了，怎么没有呢？啊，因为我们没有忍耐等候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必须要等候。我们传出去的福音要到地底下，要让那个种子起来发芽生长开花，才结果累累荣耀神啊！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下做下去，撒完种以后就立刻要收成，否则的话就丧气，否则的话就不干啊！这是啊，神告诉我们说要等候，要等候，要知道神为等候他的人行做大事，你们要相信神必要做这个事。而今天是宣教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世上有许多人没有听见福音，这没有听见福音啊，就过去的人每一分钟有24个没有听见，你憋住你的呼吸，一分钟24个人已经下到阴间去了啊！当一年下来的时候，36560个人。在以这个没有听见福音，在这一天之间就已经过去，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有一些的负担，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去啊！我今天有我自己的孩子要照顾啊，有我的父母年高要照顾，哎，我的工作我今天经济还不行，我今天教会还不愿意支持，因此我们不能去啊！啊，因此我们说我等我身体健康没问题了以后，我就可以去啊！我们不能再等。我们说那怎么办呢？啊，神说啊，不是你要到远方，不是你今天要到一个地方吃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才能够算是为主吃苦。今天神就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机会啊来参与这个传福音的事情，是在两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立刻去做的。第一件就是祷告，第二件啊就是我们捐献啊。祷告就会让我们对宣教的负担越来越重。有这样重的负担，你就会捐款啊！你当你捐款了以后，你就会对那个福音的工厂、那个宣教的地方有负担，你就会开始要参加短宣，就开始会祷告神啊！有哪一天你让我世上的事情都能够放下手，我愿意为主你到各地去传扬福音啊！当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预备我们，让我们借着用金钱支持宣教以后，让我们的祷告的负担开始渐渐的强起来啊，能够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在我们的中间有许多许多的人是成为传福音的勇士。阿们。好，第二我们要看捐款要甘心情愿啊。捐款这边我们就想着说，那你说要捐款，圣经怎么说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啊，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我们看一看啊，神要我们参与的这个宣教中间啊，这一个奉献到底要怎么奉献呢？啊，第一个要有计划。你说什么计划？就是我个人的计划。对，你个人需要计划，家庭需要计划，教会需要有计划，我们都要有计划。那个心中所酌定的，希腊文的原文是心里面预备好的，心里面反复思想的，而不是有一个人跟你们讲的马上痛哭流涕的，然后一时感动就啊说好奉献了以后，第二天还没到的时候就需要把它拿回来啊。曾经有这样的情形，在宣教的时候，他们就 就讲了要奉献奉献，很多人就到前面去写了啊，写了这个认捐，把这个也捐了，那个也捐了。结果第二天早晨啊，在教堂牧师在那边祷告，所以有个人敲门，那个人一敲门，他就开一个门，他说怎么样回事？他说我今天要回来把我所认的捐了拿回去。他怎么样？他说那时候一时冲动给错了啊。他说不过你不要太难过啊，我今天早上一定要拿回去跟那牧师讲。牧师说，哎，我也不用太难过，你是最后一个来拿那个条子的，每一个都他已经都拿光了，对吧？所以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我是预备好了，这是一点一点的预备。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啊收入的0.5%啊献出来，我们不可能献1%啊，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做。你说你要给我们一个数目，我们就可以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下面啊讲的第二项的里面，捐款要甘心乐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不但要有计划呢，还要不能做难，不能勉强。所以有人如果勉强你，或者是啊，就说哎呀，你不给，你太不爱主了。你看人家都是给了很多的钱，所以我们才听见福音，你为什么不给呢？啊，因此我们怎么这个人呢、啊，捐了，捐出去，觉得啊，这个心不平安呐、啊，不捐也不平安啊。这个不捐心里面不平安是什么原因呢？万一人家知道了不好意思啊，说你看那我们有教会，我们跟大家说我们不看的，牧师不知道你捐多少的啊，这个长老不知道你捐多少的。啊，这个司库，你说有人点数的时候，我知道，哎，他看见他点完以后也不准记住的，啊，你晓得啊，更不准出去讲的，你晓得，我们知道没有勉强的，也不要心里面作难，心里面作难就是我心里面很难过，要给不甘心，不给又不好意思，啊，你不用这样的，是他捐款一定要甘心乐意的，所以第三个是就是说你要得祝福的一个原则是要甘心乐意，啊，这个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是怎么样的一个乐意呢？神需不需要我们的钱？神他比我们这个印钞票的地方更厉害，他要什么通通都是他的啊！他要给你一个金矿就给你一个金矿，他要给你石油就给你石油，他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就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他不需要啊，我们先给他什么啊？他是先给我们的神啊，这是圣经上的话啊，神是乐意先给我们的神，但是我们拿到了以后我们怎么样的处理，这个很重要啊！神告诉我们说，我希望让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更流通的管道，因此神就把一些祝福先加给我们，等我们拿到这个祝福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有财力的人，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学习了，我们有聪明智慧能力精明，我们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啊！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让我们好好的去用，也让我们好好的啊使用它啊，有的喜乐的人把喜乐分给别人啊，有爱心的人也可以把爱散布在人间啊，有一些啊人能够有精力的，能够把在迷失的人找回，有一些人有的生命中也有能力的，他能够使人得到永远的福分。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更多的临到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甘心乐意。我们来看啊，最后第三个就是认捐，认捐使我们能够荣耀主。弟兄姐妹，捐款跟认捐有什么不同啊？认捐就是说这笔钱我还没有拿到，这笔钱我相信神会祝福我，所以我就把它说，主啊，你如果祝福我，我就捐出来啊。你如果愿意捐出全部也可以，你捐出一部分也可以啊，这是你自己跟神的事情。但是这个认捐是必须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信心啊，你必须要有信心。这一个信心是就是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如果神不供应我，那神的家里面会缺乏。弟兄姐妹，当圣经中间第一个讲到认捐的人是谁呀？ 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雅各啊。这个人啊，他要逃他哥哥，因为他哥哥以扫要杀他，他就要逃到他舅舅那边拿班那边去，他就去哈兰的路上，走在伯特利的路上啊，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以后，他就跟神去讲，他说我只身一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来到了啊你的面前，他说如果你祝福我啊，我就啊把我所得的1/10给你。他什么都没有，因此他说你给我啊这个衣服穿，给我食物吃，哎呦，保守我平平安，我能够回到我的家里面，我就以你当我的神，而且我就把我所得的1/10都给你 啊，当神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喜乐，他没有说你什么都没有跟我要九份，这不是太厉害了一点，他没有，神乐意就给他，给了他以后他就说这是神之殿，这神的家，就是伯特利，伯特利就是这个意思。感谢神，神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对神有信心，神就喜悦啊，不没有信心神就不喜悦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说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神不要我们啊，把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积蓄的钱，或者是哦我们这个一生中间的积蓄哦拿出去，我们又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用，这是很困难。但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说神啊，你用这些你怎么用都可以，因为我所有的都是从你那里而来的。好，我们再看啊，有了这样信息以后，要有一个愿付代价的心。捐献的人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啊，这个是要付代价的，然后把它省下来的钱捐出去。我们可以过一些很简朴的生活，对不对？也可以过一些很奢侈的生活，我们可以浪费，也可以看看什么东西重要的我们就啊把它先弄好了搞定了啊，其他的东西可以不要的啊，那就慢慢慢慢再来处理啊。现在今天啊，这个油价很贵，大家对这个经济很担忧啊，这是一件好事。你说啊，这种怎么是一件好事呢？我告诉你，你过去的时候如果节省一点，要有一餐不吃，那是省下了很少的钱。你今天呢，一餐不吃可以省很多钱呢，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就可以把那个省下来的钱，进食、祷告，你可以捐献。我告诉你，不但是如此啊，神还给你一些好的帮助。就说今天在北美的人真的没有几个瘦子啊，都是啊吃的就非常的健壮啊。这个啊神啊供应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去啊，一个地方去啊，我看有一个人，我很想跟他传福音，他一个人守在一个店里面，他那我就跟他讲谈话，谈了半天，然后他起先的时候他不太理我，后来慢慢就谈的就觉得挺好，然后后来有另外一个老先生也来了，也在那边谈，他谈得很好，谈得很好以后他们就熟了，我就问他你在哪里来啊，在哪里去啊，将来做什么啊，你将来要做做什么伟大的事啊，这都通讲完了以后，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几岁啊，我就跟他讲说你看看我现在是差不多多少岁了，我就跟他讲啊，你们其实也不用害怕啊，知道我的年岁。我说完了以后，他说哎呀，你这个比这个看起来的说啊，这个还年轻这个十岁啊。他讲哇，我心里面很高兴。然后他说除了头发少了一点，后面加了一句，那我想说那糟了，你看旁边那个老先生满头都是头发，那一定是他年轻了。就那老先生一听说这讲得很高兴，他就问他，那你看看我几岁呢？那个人说你大概六七十岁了。哦，他马上脸就垮下来，不高兴了。你知道吗？你知道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很多的人问我说：“你能够保持你的身材，一定天天运动？”我说：“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运动，你可以这样。”我说：“对。”他说：“那你的体力怎么样？你一定体力衰竭。”我说：“我没有问题。”啊，你有没有吃什么补品？我说：“什么补品都没吃。”啊，这以前什么维他命、什么东西都不吃的啊。到这，然后神的祝福就是这样的临到我们。人家说那。啊，是不是你有什么病啊？啊，你有没有吃什么药？我说除了吃一点点高血压的药，没有吃什么别的。他说因为我的家里面就遗传我父母亲都是心脏病啊，而且还有啊这个不好讲，我现在讲了以后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啊，中间有一个是我们母亲天天要打胰岛素的啊，这是叫糖尿病啊，这样的事情，人家是说做牧师的，人家保险都不保险的，为什么？因为压力太大。他们说保险都很贵的，那你这个牧师你以前身体怎么样？我说是以前身体小的时候很坏，现在为什么身体很好呢？因为我仰望神，我不 take 任何的压力啊，所有的压力来了我高高兴兴，我仰望神，我说主这是为你做的啊。有人在后面啊说那你这个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了？我告诉你，我殷勤办事啊，我五年前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我开车从西岸到这里3000里路，我两天多我一个人开就开到了，没有休息。那说你一定喝很多咖啡，我不喝咖啡不喝茶。如果你愿意这样去做的话，你把钱剩下来捐给宣教的话，宣教就不得了了啊，宣教会得到很多的帮助啊。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跟你们说啊，我们生活中间要付代价，要做一些事情，神就可以大大的祝福我们啊。神最后神必供应我们，神怎么供应我们？神给我们工作的机会，神给我们赚钱的机会，神为我们开路，神保守圣徒，要我们安静的做工，要我们辛苦的劳碌，昼夜的做工。弟兄姐妹， 很多人啊，有一些听过就说，这个牧师啊，你过去很努力，你这么这个三十多年来，你从啊就是这样的一直啊很努力的工作，你到底有没有休息？我说我常常休息，我天天休息，我随时休息在神的面前啊，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讲道，我根本就不敢讲，天天讲道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你们一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你讲完说牧师你讲过了，我都通通都明白，通通都懂，为什么要你讲啊？弟兄姐妹，我也不想讲，我要做神要我做的事，我知道当我给出去我这么一点点的时候，神就能够祝福你们，透过你们来祝福更多的人。上周来到我们中间的潘晓明弟兄啊，他现在成为传道，他将来要成为神重用的人。也许中间我们有一些人说他的口才并不怎么样好啊，的确是你们的口才比他好，你们要更要为主所用啊！你们说他这个人啊，可能已经过了四十岁了，让我现在还年轻，你赶快起来，好好的急起直追啊！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但是不是在后的一定会在前呢、啊？啊，你要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啊！最后我要讲到一个啊，这个剑桥七杰里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啊板球的健将，就是斯达德啊，他就是有信心，他就是愿意付代价。他愿意啊，把他所有的啊捐出来的时候，他就要25岁的时候，他就决定到中国，他只身到重庆，啊，到了那里啊，什么人都不认识，在乡下，他们啊就租了房啊，他们在那里要传福音，他要学中文，那是何等的困难，但是他在那里啊为主十多年在中国这样子劳苦，最后他身体倒下去，你知道他是能够破世界纪录。啊，这样的一个有名的运动家，但是他在中国啊，他把他全人全部倾倒，为了中国的福音，他愿意这样做。更让我啊心里面受感动的，就是他在27岁那一年，他把从他祖先给他的这个遗产继承的29000英镑，那时候是天文数字啊，相当于现在的百万千万啊，你们有人去算一下就可以知道，他把他全数捐出来。全数捐出来，支持了有穆迪要到印度去传道，有穆勒孤儿院的工作，有救世军的工作，有各样的工作。最后啊，他的妻子要跟他结婚以前，他留下了啊3000多镑。他妻子也是一个从爱尔兰来的啊宣教士，他说我不要这些，神怎么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凭着信心往前去。他们把全数捐给救世军以后，他们就开始他们的侍奉。他们在中国就是凭着信心这样侍奉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后来让他在印度有6年的时间传道，到最后因为身体恢复了以后，最后神打发他到非洲的蛮荒之地，向当地非洲土人传福音20年，到71岁洗劳归主。他把他所有付奉献出来的时候，这些已经成为海外亿万人蒙福的一个根源。今天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他。我们看见他，他不是说剑桥毕业的怎么样，不是他是网球的健将怎么样，而不是他来宣教怎么样，乃是他有一个奉献的心。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下面要为神的工作来祷告。主啊，求你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虽然微小，我们愿意支持那27个单位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主啊，我们渴慕有更多的能力临到我们，愿主你赐给我们诸般的祝福，使我们依靠你的能力，我们相信等候你，使我们甘心捐献。求主在我们心中酌定的一个数目，让我们不要做难，不要勉强，而乐意回应主你的爱。愿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付代价，接受主你自己丰富的供应，将许多人蒙恩得救以后的荣耀归给神。谢谢主。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出去的必欢欢乐带何捆回来。愿主你赐给我们一个乐意奉献的心，现在让我们就带种出去，将来也必欢欢乐乐带的何捆回来。求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